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上一次我们说你去念一下这个供养文，萨学不及师兄没多争，只要龙学你立经办的宋吉兄德目的帕瓦因州跟他们都经了学帕尔学。中文格着人那么着不咋没个什么扎萨帕人那萨玛也啊。中文也念一下。图香鲜花遍大地，须弥日月，须弥四周日月是，观想佛刹做供养，祈愿众生心佛刹。张格日人那曼扎拉不扎米格萨玛扎萨巴人那萨玛维阿红。所以我们事实上面我们每次都说的，就是在任何观修的时候，稍稍观一下就是菩提心的这个意思吧。所以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应该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没有烦恼是很快乐嘛，人没有烦恼当然最快乐。很多人有烦恼的时候想要躲避烦恼，所以有些人想就是避一避这个安，去一些安静的地方。有些人就是躲避烦恼敌害，这样子来跟把躲某一种的事情，解决某一种事情，然后摧毁某一些事情，或者是打击某一些人，或者是躲避某一些人，或者是隐藏起来，种种的方式来消解这种的就是敌境，外在的敌境。所以可能就是说军事动荡的话，有这样子就是怎么样避免被外境所伤害。经济动荡的时候可能人会想说怎么样去避免，就是有所做一些准备，避免饥饿，或者是就是一些量入为出的那种的一些计划。那如果说其他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烦恼，这样的时候呢，自己也会就是想办法去解决。但是有一些是内心的习性导致的那种心神不宁呢，心态没有正向的那种发展，比如说某一种的安全感。事实上面安全感不完全取决于就是说外境是不是对你的安全感有影响呢，当然会有，这个因缘就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只是说外境当中的就是你人会找一个相对和平的平安的社会，他们不想去战争的地方。所以哪里有，那如果一个城市哪一些街区是比较经常发生这些问题的，他们也甚至从那边路过一下都有一点就是害怕。所以说想要避免这种就是外在的那些状况嘛。所以说类似的就是我们这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人向往就是外境当中来获得一些相对安全的环境。但是这一个就是说光是这一个面向的话不足以带来新的安乐。 就是意思说我们事实上面那些我们所说的外境的不安，大多数也是人为制造的，也是人心有关的。他们那些制造不安的人，他们也是就是心里不安了以后，就是种种的纷争，种种的就是伤害呈现出来的。所以根本来讲的话，如果要帮助他们的话，事实上面也是要从这个怎么讲两方面去帮助，外境当中就是给予他们一些支持，然后内心当中的调伏的一些方式。就是我们以前讲过说，在很多监狱里面的人呢，很多人就是有时间看书或者能静下心来去反思的人呢，他们很多人很喜就是第一需求的书是心理方面的书。所以可想而知，就是即便是犯了很多罪这样子，或者是某一种原因就是进去监狱里面，他们也是想要就是最终要面对心。所以说在另一方面的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但是心里面没有安全感的话，人是有这种心理的环境不安全，所以有些人造成了一种就是外在很太平，但是心里有很多的不太平。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有出现甚至幻听幻觉视觉上面的幻觉，所以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呢。以前有一些有甚至变成一种疾病一样的，就是总觉得自己没有门没有关好，总觉得自己好像开了某一个店或者是某一个那些地方没有弄好，就是自己对于这些就是很细小的一些变化很敏感。那这样子，这个是六道的众生，就是意思说人道是苦乐交替参半的那样的社会，也有躁动，也有相对的一种有漏的安乐。所以要在这里面好像寻找像就是天道或者是净土一般的安乐的话，那肯定是没有的。所以有些事就是说心里过分的紧张，或者是说这样子放不下，或看得太认真太严肃，或者是看得很一切都是真实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这种从其他角度去看问题的话，最后有些就变成就是说不能，我们不能说那是他们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痛苦他也不想要变成这样子。但是这些时候呢，是需要一些好一点的方法。这些痛苦对一些人来讲，你外境上面怎么怎么样你都有很舒适，你哪里有那么多痛苦呀，人都不理解的。有些贫困的社会看到富裕的人的心里面那么多痛苦，就是很多设施完善的地方，那他自然会想说你这个是好像就自作自受吃多了那样的想法。事实上面不能这样想，就是一个苦另一个人看到的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一个人富的人又想说啊，那么多贫穷人都是过的这样子贫穷的生活，那有什么，就是都会那个都是一大批很大的人，一大批的人都在过这样的生活，那你就说好像把它轻描淡写，就外在的那个环境上面不舒适的和内在环境上面的不安乐的那些两个方面都要重视。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会减少里外的那种的对人的扰乱的程度。如果我们就是没有即刻改变外在的环境，但是内在的某一种的进化，内在的品息某一种的这种诚意哦，这样子也会减少痛苦，也会就是整体一个社会大家都就是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就这个如果是说慈悲心这方面变成一种大家都认同的一种价值，那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对社会对个人是很有用很有帮助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各种人为制造的痛苦那些方面自然就会得到改善。所以说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自己主观当中偶尔想一下好像对真实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一样，事实上面 对环境，对内心的环境，但以及环境两种环境的互动的一种结果上面都有帮助。所以我们就是世俗菩提心的发愿发心的时候呢，就是真诚的一个心。因为有些人想，我心里面怎么想的那是我的事，但是我这个能到底能有对别人有帮助吗？这个首先就是对自己有这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因为你的存在，以及互动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负面的很多都会减少，因此在种种的互动当中，很多负面钱也会减少。上一次有人居士问我，所以我也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你去买菜的时候呢，如果有就是人商贩呢，就是稍稍的，就是给你了一个不公平的价格，你觉得就是之前是价格比较低，现在为什么涨价了呀？或者是他算错了呀？你以为他是故意的呀？某一种的状况，或者是你走在路上好像不小心被人碰了一下呀，电瓶车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之前如果心里面想好了，今天就是早上发菩提心，说今天呢，我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的时候，我用就是慈悲和菩提心来引导我的心，不要让自己呢陷于这种破坏性的情绪和造业的那种愤怒种种的这些当中，能够思维一下善的安乐，慈悲的这种功德和破坏性的愤怒以及种种的这种过失。所以这样子呢，如果你平时的按照平时的习气，可能说碰到这件事情很较真了啊，那可能以后是碰到的话，你可能如果那个对方态度不好不客气的话，那你可能也会跟他纠缠嘛，这样子。但是当那一天，那你就这样想了以后，就是想好了，也下了这样的最终的决心，觉得每一个人应该爱护，每一个人应该值得珍惜。买菜的人和吃菜的人其实都是相互的那种的，怎么讲呢？一种缘分，维持的那种的，虽然没有心灵的交流，可能就是一个菜物质上的一种的关怀，相互的一种的需求和供给的这样子，但是他们的本身，心就是如果是意思说他们心善或者他们得到安乐的话，那我们吃东西的那些也会更好。因为以前有些人呢，就是说他对他的客户有爱心，这样子的话，那他会把那个菜啊处理得更好一点，或者是说稍弄做一些，他进的时候他自己商贩进菜的时候也会做多负责任。如果有一些就是农药特别重的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可能会避免，然后在各方面嘛，就是说打理那些菜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都会告诉诚实的告诉他说这个是哪一种，这是就是各种就是意思说相互有爱心的话，大家会过得很好。所以如果你基于这个，就是首先想到说他们就是你尊重他们，然后来去面对他们的时候，他们能提供的这些都很珍惜，而且包括提供者的对他们的一种尊重和爱心吧。基于你如果这样去思维，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路上不论是像刚才说的碰到一点小摩擦也好，碰的这些那或者是遇到这个菜贩的时候，可能就是遇到一些这些价格上面的，你觉得这样那样，但是你可以更有那种爱心恻隐之心，然后当然你可以选择买或者不买，但是如果有些上面不会说给对方制造一整天的不好的情绪，你自己也不会给你自己制造一早上的那种一肚子的气。所以说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就是不修心的时候可能那方面的情绪和那方面的倾向性比较重， 经过修心以后，那可能就甚至你给就是很好的良好的一种的沟通微笑，这样的话对那个对方他心情也会带来一种安乐，他也觉得他那些顾客也是有很多很好的人呢，他也能理解他们的这种就是价格的变化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嘛。所以意思是说，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就是任何人修慈悲心都会有即刻的那个安乐的一种变化。所以如果那一天早上如果吵架的话，回来以后可能吃饭都不香的，但是如果就是一种很友好的，非常客气，很有慈悲心的一种，那你心里面都会可能就是美滋的，就是饭吃的饭也香，但是就是没有吃到那精神的粮食，就是另外一种就是无形的那种粮食物一样，那个也会心里面觉得很安乐。所以说从这些方向上面慢慢训练一种慈悲心，就是遍及更广大的一切众生，然后一般的人看到别人开心的时候也会带动你的开心。类似的就是说，如果其他的人就是变成慈悲智慧圆满的佛这样的话，那当然这个是天底下最不可思议最美妙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就是因此而心里面如果有，特别是就是整体社会，如果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人在街上啊很有礼貌啊，走路的时候也会打招呼啊，然后面带善意这样子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幸福。所以类似的就是大家都形成一种的整体的环境，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不修慈悲心呢，不宽容这样的话，那我人会裹得越来越紧，并会最后变成像刺猬一样。就是当然刺猬本身心态我们不知道，但是意思是说它身上有刺嘛，它如果不高兴的话它会用那个刺来碰。所以如果说我们只相信不好的东西，负面的东西，相信人都是不怀好意的，那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如果你专门去就打听这样的消息，网上去搜寻这些消息，那当然往这些海量的资讯当中什么都有，你专门抽取那些不好的，就有点像我们就是吃那些不干净的东西让自己身体也生病了一样，心里也有点生病了，资讯那些都是一直在吃那些不好的资讯。所以时间当中可能有顺逆境，有人做好事有人做恶事，但是我们就是自己的倾向性在哪里，可能就会寻找那方面的一些资讯。所以对这样子的话，那即便是在相对比较平安的暂时平安的社会，但是可能因为心里面呢就是这样子，就是搜寻一些负面的东西呢，最后做梦的时候也可能在做那种不好的梦境，然后碰到陌生的人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怎么讲呢，没有这种友善的那种心呢，种种的。如果所以他就是只是意思说一系列的负面的，他会有负面的这种连锁性的反应。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常常要记得，就是就是最珍贵的最怎么讲，安乐的利乐的来源如意宝，就是我们修心转向慈悲和菩提心。那如果你真正具有慈悲心和菩提心的话，慈悲心逐渐完整到菩提心这样的话，那就是你的心已经变成就是超胜如意宝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说这个就很珍贵。我们这个上面稍稍的想一下。 以前有一种说法嘛，什么人人献爱心，这个世界将更美好，怎么样的？好像是一首歌还是什么？如果人人是什么害我，我害人人什么，那就有这种说法嘛？就是如果变成一个，就是人人也不可能的，但是意思说这种心理变得负面的，就是人数越多的话，那可能就是一段时间承受的痛苦也会比较深刻，深重。所以，就是一个人能修慈悲心、菩提心，那也是。就是非常重要的，至少那一个人的一天或者是一辈子当中的一些部分或者全部当中的，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他。不仅是对这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慈悲心修的好，那他周边的人都会受他的那种的带来快乐。就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怎么讲？像绿洲一样的，绿洲当中呢，沙漠当中有绿洲的话，很多生命就会聚集在那边。所以，就海洋当中的岛，或者是说，有其他的一些比喻吧，就是那慈悲心变成过河人的桥一样，很多人就是借这种的，度过这些困难，变成像这些像菩提心有方面相关的很多的那种例子嘛，这样的，其实事实上面正是这样子。那如果说父母亲脾气特别暴躁的话，那可能孩子成长的时候也是会受到很多的压力，然后孩子长大也可能沾染了父母的那种或者是一方的或者两方。脾气性格比较暴躁的话，他们的那种性格也会不仅是伤害到他们的那一辈子，可能就是下一辈子甚至子孙后辈的，因为又有关联性的那种也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的事实上面就是认识佛法这个介绍里面呢，我们从六度的部分做一些介绍，但是今天可能前五度的一些内容，因为这个内容呢不用细讲，因为可能过几天我们会讲到佛子心三十七颂，所以那时候大概比较详细的讲一下作为补充，但是因为是一个主要的大乘修行的内容行为上面，就所以说我们提到六度，那我们禅定的部分已经在周一这时候禅修的那个课里面提到了，所以机制当中周五我们周四的时候周三的话周一是吧，两个都有提到机制禅嘛，所以相当于禅定的那个机制的禅定的相关的一些修法讲到了，然后介绍佛法的那个认识佛法的里面的，然后可能之后再讲一下中观应称次序的一些见解，所以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六度的就此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些部分为主的，就是讲一点所以事实上面大家都这方面的已经是一个类似于就是已经听闻过很多很多遍的内容，但事实上呢即便是这样，修菩提心是逐渐圆满直至成佛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不会有嫌多的那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不断的改善的这个过程，所以这在包括菩萨道当中修的时候也以这种六度十度的一种侧重点来净化这个烦恼以及所知的这种障碍，所以那我们一般的这个阶段当中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来修习。所以最主要的是在这个里面修菩提心的时候，一个真诚的心绝对是最主要的， 诚心诚意。如果就是说这是一个理论，然后理论和自己的想法之间呢并没有那种天然的那种类似于体受或者无缝结合一样结合到心里面的那种，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就是大乘佛教的学说，一个道理，或者说你认同它是一个不错的道理，但是说并没有那么强的说我要去实践的那样的一种心的话，就多少变成说有一点像怎么讲呢，就是很多做法上面呢并不会那么细致的去体会，是亲自实践的话，那不可能就是缺少那一种的实践的精神。所以我们说菩提心最终来讲还是要就是明白理论以后要实践。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当然身与意三个部分的实践就很重要。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朝圣，也会去做礼拜，也会做身体上面的一种参与这个在佛法的团体当中，有时候就是怎么讲呢，某一种的恭敬，某一种的就是协作，在身体上面就是也参与进来。有时候就是语言当中呢，我们念诵咒语经本种种的这些上面也会做，有时候唱诵，有时候集体的这种就是念诵，个人的念诵，不同种的这个版本的佛法的修行的一些法本。所以在这两个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尤其是修家心的人，很多都有念头就磕头十万遍，或者某一些咒语念诵十万遍这样子，这些也是在修大乘的这个六度十善的这种行为。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如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真诚和用心的这个程度有差别，看起来都是在心上，身体如果如此的去磕十万个大头，那是五体投地的这种行为。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说，看到大昭寺或者某些寺庙面前有人五体投地的修就磕头的话，那很多人也会觉得就是以前没有见过的话有点震撼的，觉得自己没有那种的信念，没有那样的虔诚，就是以身体丈量大地磕几千公里，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人也有呢。所以这样的时候觉得就是我到底缺了什么东西，在我身上没有像他们那种的意志或者是认知践行的某一种能力，这样想。所以以前的确有一些是佛，那个后来成为更比较认真学佛的，是起源于看到其他人的磕头，或者是某一些虔诚的祈祷啊、烧香的时候这类的，或者是起始于他们家里面说某新年初一大家要去烧香，或者是赐福的某一些参加这样的活动。所以说，但是就根据具体的修行人而言的话，本身讲的话，就如果身体在那边做，但是如果心上面没有就是主要以身体为主而忽视心的方向，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能做一个加行十万遍，但是心调伏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并没有说多少程度上面降伏傲慢的心呢，还是一个很炫耀或者是很怎么讲呢，自我，这个不是人的问题，我没有在批评人品的问题，而是说有时候并不知道如何去修行。所以说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好像忘了某一些侧重点，而因为大家都是说你十万有没有磕完呢，或者是我今天磕了数千遍上百遍这样的话，那心里面就会有一种的认识，说我早一点磕完，我下一次就会从其他地方求的法，或者是我就有资格就是参与其他的那些活动或者是这类的法会。那以动机来讲的话，就差别就在这里，就是这个磕头的时候呢，有 有一种的，只是说这个功德大，我们宣说磕头的功德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讲解，这样的时候觉得啊，这个功德很大，那我要去磕头，这样想，那这个是不是菩提心呢？那也不算菩提心。如果是说我要参加某一个法会，或者以后有可以求得更多法，那纯粹只是这样想的话，那也不算是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必须有那种众生在里面嘛，而且没有一个众生落下要成全他们，就是成就圆满的那种的心。但这个心呢，又不是那么很自然的一个，对于个人习惯于就是个人思考的那些心念里面呢，不是那么容易生起来的一个念头。觉得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只管自己，别人管他们自己，有那种的心态。或者是说，因为世俗当中的很多法律责任也是这样去界定的嘛，所以每个人管自己的事情。在家里面，可能你的父母亲也没有要求你管天下人的这种安乐，只是说你自己要好好去找工作呀，保护好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这样子的佛法里面讲的时候，可能会想说，这个是一种很圆满、很广大的一种发心。但是说就是习惯性的，有时候并没有在内心当中注意，就是说重视就是这方面的一种观察，说自己的心是怎么样发心的。这个其实很重要。有时候说别人说让我这样做，师父说让我这样做，那我就这样做。其实师父的心念已经帮我代替了，解决了问题，帮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那我就照他的意思去做就行了，但是不需要，好像心里面不需要想什么，那样的话也是不合适的。所以以前有一些就是高僧呢，他不愿意讲很多课，原因是什么？他觉得讲很多课其实没太大的用，因为很快就忘了。那怎么样呢？就是给他留个念想，让他自己去思考，或者是问一个问题，反问一个问题，可能然后让他去思索这个问题，可能这样子反而有帮助。所以说的确有很多现象是这样子，就是说有一些曾经传承的一些上师们，或许一辈子只讲一部为主的这个论点，或者是甚至在一部论点里面的几句话就是他一辈子的修行。那这个就是如果能做得到的话都不得了了，就是类似像我们那个修行八颂的一些句子啊，修行七要的一些句子，就之类的入行论里面的一些句子，可能甚至就是几句话。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调伏心，就是见你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花时间，你就是这个句子已经能理解了，剩下的就是能不能做行上面去，就是结合去运用而已。那很多理论的话，理论也是浩如烟海的，有了这个听完这个听那个，就是有点像猴子什么搬苞米一样的苞谷是吧？或者我们家乡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真蒙古秀士滚来的，就是以前那种就是什么棕熊嘛，我们那边也有一种那种藏地的棕熊嘛，他呢把那个现在说那个叫血珠是吧，那个从窟窿里面挖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我没有见过这个，但是有这种说法，说他一掌把那个血珠打晕了，晕了以后，然后把那个血珠呢放在自己的腋窝下夹着嘛，然后又一个血珠出来以后，又一巴掌就是把它砸晕了以后，又塞到肩膀那个腋窝下嘛，然后但是前一个已经掉出来了从后面，但是他不知道，然后他忙着去挖嘛继续，然后又如果抓到一个的话，又就是往那个腋窝下一放，之前那个就夹掉了嘛，就掉出来了，然后血珠就跑掉了嘛。所以类似的有可能就是说很多不一定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面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们也就是有些课程不能说特别多，但是也不少，有时候 所以，但是说，因为某一些人的就是训练的点不一样，我们讲很多课，有些时候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在某些人接触佛法的前中后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可能侧重点他在某一些上面，侧重点在这一些上面，其他的就是暂时听一听，嗯，这些上面。但是聚缘的话，可能就很多每一个都真正听到的，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布施度里面呢，如果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吧，布施度的分类啊，分三种啊，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就因为大家都听过很多遍。就是布施的时候，就是观察，自己的心，因为有这种对于比如说有两种，一般我们所说的上供下施这样的两种对境嘛，或者是这类的，一个是说圣境，一个是什么像我们所说的福田悲田那种，或者说一个是自己怎么讲想要学习或者是向往或者是某一种的比自己更好的一个对境上面去做这种的上供或者是之类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本质上面就是去帮助，可能你觉得就是他没有你有，那这样子的话你去做一些分享之类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些是很复杂的那种的因缘，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所说的布施，事实上面真正要逐渐的练习一个布施的心的话，要看自己的心当中的一种纯粹的心很重要。如果我们是基于其他的一些心态和需要去完成某一种的布施，前面可能后面这些地方是不是真正的在保持了一致的那种的利他的心呢？或者上供的话，我们一般有这种的讲的，就是训练虔诚的心；下施的话，训练慈悲心。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他们是这种对境嘛。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为了训练而训练的那种的心，而是这种的对境我们去实践，这样子做。然后说，因为以前我记得就是有一些地方呢，会因为说这个有很多功德，你做一个像或者是做某一种的佛事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这个宣讲这个很大的功德，百倍千倍万倍亿倍，当然这些某些有他的那种一些其他的文献里面有讲到这一类的。所以说如果有，我们刚才不是说身体作行很多，但是如果缺乏心的话，就是有缺失的，就是并不一定是在实践这种菩萨道。那语言当中我们也讲到说，如果只有语言念诵种种的但是缺乏正确的那种发心和态度的话，那言语当中念很多遍，很多的这个好像就变化也比较小。菩提心上面你念了就是很多功课以后，发现就是还是就是进步不是特别明显吧，有些。所以说那这时候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于我们没有太重视就是修心本身，而是就是仪式性的或者是任务性的，我已经承诺了我要念多少，我一定要念，那这样子就是有一种有言在先呢，就是信守承诺这样的一个发心。那这个发心是什么呀？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菩提心的那种状态，就是有一种说每天都有责任心的，这种的责任心是修法的责任心，但是也许在这个不是说一直没有，可能偶尔也会有那种真正的发菩提心的时候，但是这个要变成一个就是观察自己， 所以这时候呢，常常能够就是更加重视重点在于心。如果心圆满的这种菩提心的这种方向和这种的心是真诚的心，全心全意的心，那这样子的话，身体上面和语言当中再配合起来，那就是很好的。但是说有身体无心或者有语言无心的话，那这样子就是我们长进很慢的一个，或者说就是心相续当中就是成熟菩提心有困难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菩提心坐心布施怎么样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方面来讲的话，对于就是你如果做一件事情相对比较纯粹的，并没有那么多的附加的那种的条件一样的，如果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如果有一个愿力的话，这个愿力是纯粹来自想要帮助别人，或者是说就是希望借由这些能解除他们的暂时的某一些困难，说如果是物质的这些的话，能够让他们免于这种物质缺少而带来的或者是一些局限痛苦或贫困之类的，如果是某一些的这种保护别人的性命，或其他动物的性命，这样的话，比如说以前有一些也许不小心刮蹭了别人的车子，但是那个对方的人不在，就是在停车位上面，或者是不小心撞了一些某一个小动物，或者是这种有些地方有嘛。那这时候如果就是自己跑掉了，就觉得没有人发现我，也没有人看到我，就是碰了一个停在那边的一个车子，反正就是就是类似于有一些地方呢，他们会把自己的那些信息放在那个车子玻璃那个雨刮的那些下面呢之类的，也把那个碰到的一些小动物的话也会送到动物保护站呢这一类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实质上面还是能看出来一种的发心的差别。所以如果我们有真切的一种菩提心的这个方面的，就是更加训练更加成熟经常去思维的话，我们会就是有多一份爱心，就增加一份责任的心。像我们刚才说的，说世界这么大，有些人想其他地方都每天都有死人每天都有这个，我们没有那么有空要去发这个菩提心这样想的。但事实上面要就是换位的去思考，换位思考的时候呢，想如果那个人受苦的人是我的话，那怎么办？那个时候就是其他人不关心，说那个就是其实是很寻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会有那种心态上面的差别，包括自他交换的修行啊这样。如果对别人的事情，你可以就是说笑或者是讽刺呀，或者是就说很多的大话，心界很广大，好像眼界很宽，这样说很多这样的话。但是如果自己真正落到那一个就是受伤的被爆炸的或者是被伤害的是你自己，或者是你自己很亲近的人的话，那心里面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所以说这一类的一个训练布施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有人去卖菜如果别人给你一个就是很非常不合理的一个价格吧，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有理由说要讨价还价，或者是有理由说要跟他就是揭穿他的那种就是这种卖菜的一些赚钱的行为嘛，这些。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是在行，有些人说我们不能纵容他们做恶这样想的，但是在这里面事实上面应该更主要的就是你自己要想你的心态是什么，然后其次再说你去怎么去帮助别人。这个时候可能如果你的心态很好的话，你也可以去阻止别人，也可以就是去不要让他们去作恶，这个真正的慈悲心升起来了。如果内心当中呢 自己的心态是非常，本身就是不是一个给予的心，不是一种帮助的心，不是那种的，怎么讲呢？暗取他苦，亏损失败自受取，愿将胜利奉献他，这种的一种心根本没有。你不是在想要帮助别人，而是要就是伤害别人的那种的心占了上风。那这时候我宁愿就是不要想着我怎么去帮助别人怎么样，你自己先要调伏自己的烦恼。那时候如果你能够做到吃亏一次都是很大的福。所以对一个修行者来讲本身是这样子。所以或许说可以计划好，可能要做很大的牺牲，这个可能很多人做不到，但是说吃一些小亏这样子。也许以前我认识一位法师，他也是这样子。他就说他去过好多地方去朝圣，藏地很多地方，几乎他走遍了所有主要的一些圣地。他说在这个北方的一些地方遇到一些盗匪，就意思说拦路抢劫的人，一些修行人呢怎么样，然后去遇到的时候呢，一个人抢另外一个人其实不容易嘛，所以他们那些人有时候说三四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一起来的，来对付一个人。然后这个法师呢很慈悲，他就是说他把他太太可能钱也不多吧，但是他说他把他的钱呢分成好几个地方，放在好几个块吧，或者是好几份，一个放在这个胸前，因为他有一个小包嘛，就是有个挂在胸前的一个小那种可以拉链的拉开的那个包，那个里面呢就是放了一点点钱，然后再有一部分的这些钱呢放在那个他背了一个就是行脚僧那样的话，他要背他的一些炊具啊，一些简单的这些食物呀，还有欢喜的衣服这些嘛，所以他把那些里面的有某一个角落里面放了一些钱，也许200块、300-400块，不知道，就是这样放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塞在那个他藏地很多穿床靴嘛，靴子那个上面呢，就是里层一夹层的，就是放在那个夹层上面，就是边上的。然后他的意思是说，他遇到过好些次，有时候两个人把他的手，就是两边一边一个手就是被他们就是抓住，然后中间的一个人呢，就是双手就来。就是搜嘛，搜他的身，就这样的话，他就根本动不了。他说，然后，但是他也因为遇到过一些次，就靠近西宁那边，他说强盗比较多。然后他说，后来他的一个方法是说，他也想了一下，肯定强盗也不容易，他们也肯定还是很缺钱的，因为某种原因吧。不，我们不能说强盗抢钱是正当的，但是至少有些可能是那种。确实，贫困的人也有，所以他也不想就是拉不拉，就是有些就是宁愿暗的偷一下或者抢一下，但是不愿意去做那种要饭的、讨饭那种生活。那也是有些是可能是一次，然后就不会再做，或者是很多原因吧。所以他说啊，他分开以后呢，他也希望他们能够抢到拿到一些，他们什么都没找到的话，他也觉得不好。就是他希望全部拿走，他还要也要用，所以他说有一些呢，他是希望他们拿走，放在他们容易找到的地方。有这样的真人真事，然后当然也有有这样的也就好几个在当地有类似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被抢。抢的时候呢，这几个人抢走的时候，开始当然很混乱，他也很害怕，然后抢了一些他身上的一些东西，也是一个修行人。然后那一刻呢，他就想到说，可能今天就是我要修菩提心的那一个起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始点，之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抢劫，遇到了以后，就说我一直。就是说修心的机会，也就是如果你有时候想要给东西给一个人都找不到一个布施的对境，正好这有 抢东西的，他就是说我要彻底的做到彻底的一个部分。有很多的一些法师他们也会就是每年就是做一些那种的布施呀种种嘛。他就是脖子上带了一个也不是太值钱的一个反正就是可以带的一个饰品那种加持品嘛。然后他那些又强盗又已经走远了，他就想起来了，就赶紧又拿起来以后叫他们的名字，哎，你们就是那些人回头的时候说，哎，这里还有一些东西，这里还有个东西，他就叫他们。那几个人就看了一下又过来了，过来以后呢，那个人就是他说这里还有剩下一个东西，就是给你们，你们一起拿去。然后因为看那些人也看他的这个打量他的这个样子啊，这些说话呀这样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就说，这个好像没什么珍贵的，你刚才那个，但是就是也我们也不需要这个东西。然后他那个年纪大一点的那个强盗呢，他就给其他人说，这个人算了，把他的东西全还给他，然后就把剩下的一些呢就还回来了，给他。然后他的那些人说，我们这次不想要你的东西。所以有些有这种就是说怎么讲呢，连盗匪因为慈悲心也会有感动的，本质上面肯定会有的，就是人的心就是类似的，一念恶一念善的那些是吧。还有一个以前那个是发生在那个也是靠西宁那个不远的地方，一个大家你看，现在好像叫垃圾山那边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做生意的人在那一带又被，就是那时候很早多少年前的事情，就是被盗匪劫了嘛，劫了抢东西。那时候是用银元的那个时代，然后银元那些抢走以后，就是他们对方有枪啊有刀啊，就很害怕的。他就就是所有都拱手相让嘛，但那些人稍微走一段以后，他发现他那个就是藏服的那穿藏装的那个袍子的，因为很大嘛那种，就里侧还剩下一个铜板，就是还剩下一个银元。然后他就说，哎，他说那种他年纪小嘛，那个还年纪小的是。其他人还叫说是那种的，哎，叔叔们，那就过来说，你这里还有一个银元。然后这样说了以后，那几个人就过来了，把银元就抢走了，然后带走了。带走了以后，因为当时也吓坏了，就反正就是心可能比较单纯吧。然后说这样弄完了以后呢，后来就是回来以后还是很开心，跟家里人说，哎呀，我遇到盗贼了，太可怕了，而且就是我就是捡了一条命回来，很不容易。那其他人也很开心，但是他有一个太太，就是他就说，哎呀，你胆子这么小啊，你就没有敢去反抗他们呢？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以后还怎么不生活呀？那样就是意思说，也给他那种说那些盗匪的话呢，应该你要应该英勇的去跟他们反抗。然后他说，他讲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他也觉得有点来气，就是我一边吃那个面条嘛，一边吃面条，想着想着还有点来气。他说有这个这样的故事，这也是这些。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如果就是修行的人这样子的话，就是有这种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不断的看和训练自己的心很重要。以前也有这样子的，就是说受苦或者挨打，或者是在佛的一些典籍里面也有嘛，就是说无缘无故被别人伤害，无缘无故被别人就是取性命，他对这个人没有冤仇，没有什么这种，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般的人那些不是失去一些财物之类的伤害，就取性命这样子。但是准备取性命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发愿，就是说希望 就是这一次我的生命呢不同于以往，以往呢因为无明因为贪嗔痴，我总是就是败落于情绪的这种负面情绪的困扰，不论生死当中还在挣扎，还在就是以嗔恨或者这样的心占据自己的内心，不论你成败。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我要真正的以大悲心来结束这个生命，然后我希望这个伤害我的人呢并不受到因果的那种的就是灾难呢，就是上面的那种痛苦，因为我没有发愿，就我没有就是对他产生仇恨心，也没有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极其不公平和那种一种埋怨的心，而是坦然的一种的接受。不仅接受，我还发愿说我能够就是来世的时候有缘的话能够帮助这样的人，就是让他们从那种罪恶和种种的一些行为当中的离开的一些因缘。所以这些心是一般人没有的，就是一般人来讲呢肯定就是害怕，或者是除了生气或者是这些以外，可能情绪上面要对伤害自己的性命的人要升起慈悲心是极其不容易的。但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既有这种逐渐的一种的训练，因为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训练，这个的话那心的力量是很大的。这个我们从可以看出来，一些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有些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先是因为小事情，然后逐渐扩大，最后就是有那种很大的心理的那种障碍，乃至于就是说负面的情绪可以发展到可以有这种伤害其他人的性命或者是自杀的那种的程度，也会得很多的疾病，像忧郁症那样的。所以它也是心理的某一种的负面的上面的一种发展的结果，上面心具有就是能够达到这些状态。那相反的就是正面的一些或者是说建设性的或者是说善业的那方面的训练，慈悲菩提心的训练的话，心也会就是变得甚至就是怎么讲呢，超越自己的性命的那种珍惜的状态，也能达到这些以菩提心和慈悲心来摄持自己的心，而不是用这种孤独忧郁烦恼或者是负面的那种的心理。所以说布施的某些训练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就是做生意做惯的话总有一种交易的行为嘛，在那个时候就布施的话本身就是要不要太有那个交易的心是很重要的。别人接收或者拒绝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没有太多的执着与期待，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附加的那些条件，就是对别人的苛刻种种的或者是说鄙视种种，而是一种纯粹的就是想要以爱心来帮助其他的人，或者是献爱心上供，或者献爱心下施，种种的这种心。间接的可能就起到一种自己的慈悲心不断的增长或者信心不断增长的这种的间接的一个效果。所以不然的话我说我要信心要很增长，所以我就是付出这么多，好像信心也没有怎么增长啊，就是一个就是为了具体的一个事情而做的一件事情而已，这个就是好像意义不是那么大。可能之后又觉得后悔或者是这样的话意义更不大，就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可能所以这样子的话也许布施度上面大家稍稍的想要在这个方面呢以纯粹的心去利他的一个心保持这种信心慈悲心的一种方向上面张扬某一种的这种品质上面呢就是下一些决心，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品质的来源是对这种发心的一种纯粹而来的。 然后我们说的慈悲心，就是有些人说啊，我对别人慈悲的话，先因为可能所以慈悲心的其中一个面向，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们事实上面应该对别人的痛苦有一种的怎么讲呢，感知，这个很重要。从这种慈悲心我们训练的时候，如果是说比如说现在美国有这个震荡啊这些上面的两个方面嘛，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跟自律的第二个就是持戒有关系的，就是慈悲持戒忍辱这几个都关联性的，持戒当然每一个都有层层的关联，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支持民主党这样子，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对于支持共和党的人，你觉得是共和党极右的那种的话，那肯定就心里面就是非常的不开心，对他们完全就是屏蔽或者是生嗔恨的心，觉得那些人都没有正常的思维，或者是他们有固化他们的一种印象，然后他们就是那种人这样子的，他们的想法就是这几个点这样的想的，而且都是你认为可能是不合适不对的，不合潮流不合时代不合未来的那种的一些观念，甚至不符合那种世俗的法律或者道德那种的一些，有些人会这样想。那如果是民主党呢，稍微就是不是在中间稍微再左一点的话，那可能会就这样想嘛。但是稍微靠右一点的共和党呢，但是如果你感受一下他的一种心理的话，他也会用另外一种的心态会想说，哦，民主党那些很左的那些的话，那些做法说法，还有可能很多信息也会配合着你的认知而出现。就现在的那些电脑社群媒体都是说迎合这个什么样的口味的话，他就给你发主动的那种的消息和那些产品嘛。那这样子你围绕的声音里面就是越来越不平衡，甚至很多虚假来就是呈现。所以这样的话，那对其他一个对立方向的所谓那种的偏见呢，也会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如果修菩提心的话，应该想说事实上面我们就是这种的心态，就是只如果我们看到某一些群体的人完全不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人嘛，他们也有思维也有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应该想到说我感受的这一个就是对他们的诉求非常不重要的那种的心态，事实上面应该做改变。所以我应该关心一下他们到底他们的诉求这些当中的这种合理，或者是说有部分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这些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种的观念和这些来促使这些发展，然后整体的一个平衡点在历史上面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是说我们不应该有一种对方是愚痴的那种的态度，就是说或者说完全不屑一顾他们的诉求和他们的痛苦，而是说对你来讲他们的痛苦是很荒唐的，但是他们是一件事情，是一个痛苦对他们来讲。所以应该就是也许是我们不够关心他们而觉得是这个他们的痛苦是没有意义的，是荒唐的，对你来讲是就真的可以轻描淡写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是说你没有设身处地在他们的那种处境当中、观念当中，或者是那种的背景那些情况，或者是那些需求当中，所以我们应该心变成训练的心，就是意思说，那我们应该真正的任何人基于任何原因痛苦的话，我们应该首先就是关心痛苦本身，这个人在受苦，那这一件事情多过于他的主意和立场在哪里啊这些上面。所以说你首先要认同一个人在受苦，然后再其次来讲说大家的这些真实状况的一种了解。那很多误解和故意制造的误解的那些有很多是这方面的比较多。所以那相反也是一样，民主党不论是共和党哪一方面的人应该也有这种的心态。说不论是哪方面的人，以前记得有一个记者，他是就是自己是那种不同种族的那个后代，不一样的，就是两个好像是中东的一个和就是西欧的某一个就是后代，但是他很感兴趣采访美国最右翼的一些人，就是那种什么3K 等啊，或者是某些白人至上理念种种的这种的人，他觉得他是纯粹的一种记者职业的精神去采访那些人。因为他也算是有色人种那种嘛，他是中东的 和那种的后代，别人也能看得出来。他采访的时候呢，在电视里面和那些宣传片里面最左最最右的那种最极端的那些人呢，接触了两天以后，他发现那些人其实还是有爱心的。然后有一些人呢，就是原来就是说，只要有对立的声音，那种对他们的反对声音越大的话，他们的那种越果断、越决绝的那种心态很强。但是这个记者出现以后，问他们的一些问题，他们有一些也没想过，也没有真正的去从这种的角度去思维、去想。然后后来采访一两天吧，也去那个人的家呀，或者是也去他工作的地方，也不去直接骂他，也批判他，而是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些做法，什么样做法，小时候是怎么样长大的那些一般的采访嘛。然后，可能熟识了两三天吧，这样以后呢，就是，离开了，然后可能他去别的地方，再一次又回来，后来又有隔了一年还是怎么样，去再一次跟他们有所接触。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有些只接触了一次，有些有回访那种的。这时候呢，就是他，就是我也问说，你们原来说就是对于就是白人以外的那种都有那种偏见吗？那他记者他说我也是，就是不是真正的白人，那你对我有什么看法？他就说那些人都有一点不好意思那种。他说，除你以外，你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人，那你不算在那个我们讨厌的人里面，所以你可想而知，就是很比较短暂的接触当中，人如果相互体谅、相互某一种关爱的话，他的态度也会转的。哪怕是这里面是最典型的那种的，冲在第一线的那种的右翼的人呢，他的心里面呢也是不用太多的时间又会转的，因为那个记者的心比较宽嘛，他也没有。就是对他们有敌意啊，也没有马上去怎么讲呢，说一些反抗他们的话，他只是去做。所以类似的，应该这种的例子也可以用在那个右的那种的上面。常常是找不到那种的交际的，是没有机会好好的去放下一种我执的强烈的我执的心呢、去献爱心。如果有爱心的话，应该是能够转变的。如果自律，如果你骂他的话，他也会骂你的。所以另外一个，这个我给大家以前也说过，就是一行禅师不是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一堆年轻人之间的做一个对话嘛。所以开始对话的时候，因为巴勒斯坦和那个以色列的那些冲突是很有名的，而且就是一代两代人这样过来的三代人，那所以他们的那种的分歧是很深。而且一看他们的相貌、长相和衣穿着，很多人就不喜欢相互。但是一行禅师呢，开始让他们对话的时候，两方面的情绪很高。这个人没有说完，另外一个人抢话，一下子就根本没有办法对话。所以他的方法就是，还是筛筛子还是怎么样？第一天呢，只有 一方听一方说，然后就说的时候反正就是让他们就是自然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什么那种就话题的局限嘛。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一声不吭的要听他们达成这种共识嘛。那第二天呢，反过来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一方呢，又聆听另一方的心声呢，倾诉或者是各种的埋怨啊，这样以后静下心来听他们晚上有思考的机会，也不会说相互这个从这个争论变成辱骂，再变成这种类似于快要上拳脚那种状况，就是另一方面是静静的听嘛。听完了以后就是这样训练，就是相互，然后可能第三天是怎么怎么样，就是可能有一些，那时候他们就比没有第一天那样的，就是比如第一天是不太成功的一个对话，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嘛，那就之后就很平静。第五天还是怎么样，他们就一起玩一玩呢，就不说那些严肃的话题，可能就走一走跑一跑的时候，他们好多人就变成朋友，相互了解了嘛。然后走的时候就是真正离开的时候还有一点相互不舍，很多年轻人其实比较单纯嘛，觉得就是他们有一种人生观上面这种就是对所谓的敌人的那些观念呢，他们觉得那个人是另一个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就是地理上面和那种的角度有点点就是不同，所以换位思考的或者是某一种达到了某一些这种就和解的目的嘛。所以说就类似的这些也应该是一定的爱心才会有那种聆听的能力，倾听的精神，想要知道别人的那种痛苦的声音，有些人根本肯定不想别人说一句话，自己就是这样的话就很麻烦，可能没有达不到一种沟通的效果。本来应该六度应该就前几个说一下，但是现在好像没有太多时间，再说一个持戒的部分，就是一种心善哦。那一些我们刚才说到的布施需要有慈悲心，就我们不说其他的复杂的，就是一个真诚慈悲这个。然后那这种真诚善良呢的行为呢，需要有一些准则一样的，就是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准则呢，就是说反过来就是纯净的慈悲心为准则。那我们纯洁就是你一切上面你做一些慈悲的行为的时候，看起来慈悲的行为的时候，如果动机不是纯粹的话，就不是真正的自律的那种，或者是说对于这种的善心呢，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善的行为的这个标准呢，要看这个心慈悲心是不是标准的一个慈悲心。所以这也是持戒的那个部分，持什么戒呢，就是尽量保证是一个纯粹的慈悲心，持这个戒。所以不会说故意的使很多技巧和就是好像免责或者是巧妙的去伤害别人呢，或者是这些就直接间接的这样子。所以任何一个故意的还有一种心态当中间接的使坏的一个心的话，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慈悲心。所以说表面上面和形式上面和内容上面这个两个有差别。我们刚才说的有些是说上供下施很大的做的，但是也许真正的动机就是自己知道的，自己也要观察，不然的话也会被蒙蔽的自己的一些错误的投射。所以说不想讲道理的时候呢，就是道理本身可以被扭曲的，就是因为心的扭曲的那种的贪执啊，或者是嗔恨的执着呀，这些被心被这些扭曲以后，其他做人做事的那些规则道理甚至法律的那些解释可能都会被这种心的扭曲所扭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观察纯粹的一个心就是特别重要。训练自己的这种心，说 觉知观察，不然像我们刚才说上供下施，也许是为了某一种的希望别人能够认同，希望别人能够就是建立名誉，或者是说希望变成这种怎么讲呢，一种就是其他的，也许这些并不是完全纯粹是一个坏事，但是对大众来讲，也许你做布施这样子，他们其实看不到你的心态是什么，所以他们只是物质上面的或者其他方面帮助上面的受益者。但是对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或许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的一种心态，内心当中没有什么真正的收获，反而甚至增加了烦恼。所以以增加烦恼的方式给别人带来一种的安乐，或者是一些短暂的利乐。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别人有所得，你自己有所失，甚至就不是物质上的失，是精神上面也有所失。或许说今生当中暂时或许能建立名声，建立某一种的什么什么，因为财富带来的那些影响力，但是就是与解脱道与轮回当中的这种趋近更善的那些境界上面迷乱，当就是行从迷乱当中行过来，那些来讲的话好像又更远了。所以并不是一个究竟的方向。所以说我们除了尽量不刻意的故意的去伤害众生为基础的那种献爱心帮助以外，就是我们要观察说我们的关心别人的时候慈悲为怀的这个程度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所以说慈悲如果有容易的话，那这个布施也比较怎么讲呢，健康一样的，就是持戒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我们在大乘的菩萨道当中，因为都是动机为主的这个发心嘛，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不是以慈悲心，纯粹的慈悲为主的那种意图为准的一个建立那种善恶的动机，是从意图当中建立的。所以意图是善的时候，地道也显善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不用说太多，我觉得时间也可能还有一些时间的话，我们稍稍的安坐一下，就是大家常常想到这个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慈悲方面的改善的余地的话，自己就是亲力亲为，点点滴滴当中来做一些改善。好，稍稍的大家自己做一些思维。 嗯，这样子，所以这一个星期里面，一直到下一次我们认识佛法的这个课之前呢，尽量都常常关照慈悲心，包括就是行布施，有机会的话也尽量就是根据自己的心愿去做，然后持戒种种的时候呢，这些时候不是为了这个今生的这些名声，或者是按照佛法来讲人天的安乐，不是为了获得人世间的这种轮回当中的一些安乐为主的那种的心态，也不是要变成这个梵天地师这些自在天这类的，当然很多没有佛法训练这样子的话，或者是就对这些没有什么太多概念嘛，或者是不是为了更多的那种就是说甚至不是为了自己害怕落入到地狱里面呢，出生到恶鬼当中去持戒才去持戒的，也不是说好像就是只是去经验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感受修行到底是什么一个好奇心而做的，而是真正真正的一种关爱其他众生的安乐，愿他们就是暂时和就近的得到就是利乐，但是暂时的这种的就是从痛苦当中解除他们的痛苦，也许不是那么明显的痛苦，但是也许是很明显的痛苦，有些时候我们不关心的话并不知道他们有痛苦，所以说最终当然还是就是众生带来安乐，最终就是圆满成佛，所以这个上面呢能够带给他带来就是给众生带来暂时和究竟的安乐，这些上面的一种慈悲心的面向上面呢，常常做一些心里的一些思虑和分析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慈父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